Welcome to the Lifespan Podcast, where we discuss the science of aging and how to be healthier at any stage of life.
今天我们跟随大卫·辛克莱尔和马修·拉普兰特两位大学教授讨论衰老的科学，以及如何在生命的任何阶段变得更健康。
I'm David Sinclair. I'm a professor at Harvard Medical School. I run a research lab that studies aging, why we get old, and why we may not have to. I've been there for 20 years, and we've made some breakthroughs we're going to talk about on this podcast. I'm also joined by my lovely co-host, Matt LaPlante.
Lovely, talented, brilliant.
Reasonably talented.
Good looking.
You're a great writer. We co-wrote a book called Lifespan together.
I'll take that compliment. Thank you.
在上一季的节目里面 David 和马修他们这个讨论了这个三种长寿基因 mTOR, AMPK, 还有 SirTunes。 那么在三种的话他们上一期节目里面已经探讨了 mTOR 和 AMPK。 那么在这一集里面我们继续跟随这个 David 来看看这个 SirTunes 这个基因。马修说，好吧，你说三个，那么我听到了一些类似的话，其中之一就是这些基因会被压力激活 mTOR, AMPK, 你研究了很长时间的基因也是如此。David 说，这是一个基因家族，我们有七种，我们称之为 SirTunes。 当我在麻省理工做博士后的时候，我们将它们与衰老联系起来，那是在1990年代。作为一个团队，我们正在研究的是什么可以让酵母细胞活得更久。有一个突变的基因导致我们找到了一个叫做 SIR2 的基因，它代表第二个沉默信息调节器。信息是关键，但我们稍后再谈。但是这组 SirTune 基因，这个家族已经在酵母、蠕虫、苍蝇、老鼠和现在人类中被证明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长寿中央调节器。我们证明现在回到2005年，进食会激活 SirTunes。 后来我们证明运动也会激活这些基因，因此医生告诉我们要做的很多事情，比如长寿和更健康我们认为是通过 SirTunes 起作用的，并且与我们刚才谈到的另外两组基因协同作用。马修说，你知道我真的很欣赏这一点，因为我认为现在医生有很多说辞，就像他们从来没有告诉我们同样的事情，但他们总是告诉我们节食和锻炼，也许是个性化的建议有点不同，或者可能有点改变，但就像是吃得更健康锻炼身体一样，这就是帮助激活 SirTunes 做他们所做的事情的原因。 David 说，是的，这是一个重要的概念，因为大多数人认为当你血液流动并清理你的动脉时，当你吃得少时，这对你有好处。因为马修结果来说，但事实并非如此。 David 说，对的，我们发现这些长寿基因，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三组基因需要以某种方式被上调或者是下调。你是怎样做的？这些生活方式，某些类型的饮食，当你吃和运动时，本质上当你想欺骗你的身体，让它认为它处在生存威胁之下，逆境，你不需要太多，你不想伤害你的身体，避免这种逆境起到相反的作用，但你想给它一点恐惧，你会产生很好的结果，并在未来几十年给你带来回报。马修说，好吧，我知道我们已经讨论了另外两个长寿基因，但因为你是研究 SirTune 的人，我想更深入了解是什么让这些东西起作用。这变得有点复杂，它有点像杂草，但是它很重要，因为我们谈到了衰老信息理论，以及我们将在一分钟内推动这个想法，即 X 微分。那么我们能够谈谈为什么SirTune 正在做他们正在做的事情，以及他在基因水平上是如何起作用的。 David 说， 好吧，让我们做一点生物学。有些人几十年来没有上过生物课了。马修说，已经很久了。 David 说，所以让我们从一个细胞开始。细胞是一个微型的液体袋，里面装满了蛋白质，蛋白质由 DNA 编码， DNA 与细胞的一部分称为细胞核。所以这让我们进入微观世界，我们深入到一个单元格中，看看那里有什么。首先，我们刺穿细胞的外膜，表面有很多蛋白质，它们会带来重要的糖和氨基酸等物质。现在我们四处看看，我们可以看到还有一个小结构被称为细胞核，它被这个膜包围着。我们从那里开始，用我们的小爪子，我们可以游过去。马修说，这就是我们记得的中学生物，细胞核就是细胞的大脑。 David 说，它是信息，细胞的遗传信息，编码在六英尺长的一种叫做 DNA 的化学物质中，物质链中。马修说，等等，在这个小显微镜下，这是六英尺长的 DNA， 你甚至用肉眼看不到它。 David 说，身体里有很多东西，把它们串联起来，从这里到月球可以来回八次，而这一切都必须装进非常小的空间，所以细胞不会随意地将这条链条推入这个结构。这不像我们打包去旅行，它实际上包装得很整齐。细胞这样做的方式是将 DNA 包裹在成为主蛋白的蛋白质周围，然后这些主蛋白相互吸引，最终你会得到我们称之为染色体的这些结构。你有时可以用眼睛看到它们，但通常那是显微镜，但它并没有全部捆绑在一起，否则就无法读取任何基因，一些基因必须被打开。马修说，如果你生于1970年代或者是80年代，那时候核磁磁带还是很流行，那么这确实是一个很好的类比。 David 说，你可能想描述一下他们对我们来说是什么。马修说，好吧，所以他们存在于这些时代。对于家里的孩子来说，核磁磁带是一个塑料盒子，里面密封，两边都有一个磁带的卷轴。但是对于这个类比来说，重要的是，如果你把它倒过来，那磁带包含很多信息，但是在任何给定的时间，只有一点点是可以读取的。 David 说，那会是一个基因吗？马修说，那是比喻为一个基因，因此如果你去试图去读取你的代码，它一次只能访问那么一点点，它没有访问所有的内容。这实际上是帮助细胞知道自己是细胞，或者他们是哪种细胞的原因。 David 说，这是必不可少的。当我们作为卵子受精时，我们可以成为任何人，但我们需要有特定的细胞类型。老细胞必须知道如何成为100年或者更长时间的细胞，而肝脏细胞必须保持自己是肝脏细胞。如果你明天醒来发现你的大脑更像一个皮肤细胞，那你就有麻烦了。所以发生的事情是 DNA 的包装是特定于细胞类型的，每次细胞分裂时就像皮肤细胞，它不会突然变成神经元，因为细胞会继承表明该基因适用于皮肤细胞的信息，并保持该基因开启，但不要开启老细胞的基因。马修说，他们通过表观遗传学知道这一点。 David 说，表观遗传学是细胞中信息的另一部分，它控制哪些基因被精密包装或者是展开，就像你的核磁磁带卡在机器里会发生的那样。你还记得那是什么时候发生的吗？马修说，我知道。然后你必须拿起铅笔把它再卷起来。 David 说，我们认为这是衰老问题的一部分，随着时间的推移，即让皮肤细胞保持美丽的那部分 DNA 那个包装它丢失了，你开始获得 DNA 解开的链条，并且不应该出现的基因开始出现。马修说，不应该被读取的基因现在是可读取的，所以你有所有这些额外的信息漂浮在那细胞里面可以被读取，而且是因为细胞现在正在读取大部分代码，而不是代码非常具体的部分，所以他们会感到困惑吗？戴维说，是的，我们称之为 X 分化。分化是细胞变成某种细胞类型的常用术语，我们创造了术语 X 分化，它本质上是细胞混淆，它们变得更像是一种普遍的细胞类型，而不是一种特定的细胞类型。因为随着时间推移，不应该出现的基因开始出现，而且马修说，你告诉我的，这真的完全改变了我对衰老的思考方式。即使在与你工作了很长一段时间之后，这不仅仅是衰老的根本原因，你认为 X 分化是许多疾病的根本原因吗？戴维说，我不只是相信他，我认为现在这是事实。当你看阿尔茨海默氏病时，不幸的是，直到最近几年，我们还在衰老过程的末期对其进行治疗，这会导致斑块和痴呆。但导致这种疾病的过程是从出生开始就发生了，那就是衰老。因此，举个例子，老年痴呆是一种与年龄有关的疾病，它不仅与年龄有关，实际上 90% 是由衰老过程引起的。这种 unspooling 就是 X 分化，如果我们能够减慢它的速度，那么你就会在很久以后才会患上阿尔茨海默氏症。现在我们在我的实验室展示，我们会更多的讨论这个，但我想提一下，因为它太深刻了，我们可以逆转动物大脑的年龄。当我们这样做时，我们正在展示，我们将进行继续测试，那些疾病会消失，证明这些疾病实际上是由衰老引起的。马修说，好吧，让我看看我能不能把它放到某种图片中。我们有这些老细胞神经元，随着时间推移，因为我们的 DNA 脱线，它变得不那么紧密，代码更具可读性，例如使肝脏成为肝脏或肾脏成为肾脏的代码，所以那个老细胞也是肾脏细胞的一部分。 David 说，是的，我们可以读取哪些基因在上面，我们称之为基因表达模式，这很容易的。马修说，所以你实际上在阿尔茨海默氏症的大脑中看到了这一点，你可以看到这个细胞。 David 说，失去了他的身份，可以这么说，这个细胞失去了理智。我们可以从正常的衰老过程中看到这一点，即使你没有阿尔茨海默氏症，我现在50岁，所以我的一些脑细胞无疑变得很困惑，并且开始相信它们部分是皮肤细胞，或者部分是肾脏细胞。这可能就是为什么即使你在50多岁的时候，你也不能像你20岁的时候那样工作。马修说，好吧，那是痴呆症、阿尔茨海默氏症，其他疾病呢？还有另一项很好的例子，二型糖尿病。 David 说，对，高血糖。马修说，高血糖，同样的过程，同样的问题，这是两种不同的疾病，他们是同一回事吗？ David 说，对，那就是重点，我们一直将疾病视为不同的事物，这就是现代医学工作的原理。我们现在需要不同的药物来治疗二型糖尿病、阿尔茨海默氏症、癌症、虚弱、肌肉萎缩，或者是骨质流失。我是说，同样的过程会导致这些疾病。如果我们能够放慢速度，甚至现在我们又有一种技术可以逆转这个过程，那么这些疾病就会被放慢，甚至随着年龄的逆转而消失。马修说，好吧，我正处于风口浪尖，不过我希望你为我详细说明糖尿病、 我对老年痴呆症深信不疑，我希望多举一些例子，请解释在糖尿病中发生了什么，这使得他们成为相同的过程。 David 说，是的，二型糖尿病在某种程度上是将葡萄糖从血液中带入肌肉和大脑的问题，其中主要需求是葡萄糖，如果你不从你的血液中吸出这个糖分，你的系统中基本上就会有糖浆或者是一种焦化的蛋白质，这会导致各种各样的问题。马修说，听起来很美味，但它确实是一件坏事。 David 说，不，你不想让葡萄糖附着在蛋白质上，事实上你可以测量它，医生会进行一项名为 HbA1c 的测试，这实际上意味着有多少葡萄糖与携带氧气的血红蛋白物理结合，这是一个百分比，因此如果你的血红蛋白中有超过 5.7% 与葡萄糖结合，则你处于糖尿病的前期，超过 6.5%， 我相信这个数值就是那个时候你实际上患有糖尿病，然后你服用二甲双胍。关键是我们知道高血糖会使你易患上其他疾病，心脏病、虚弱、痴呆，你不希望血液中含有大量的糖分，这是原因之一。我相信每个人都应该尽量保持他们血糖水平合理的低，因为较高的水平是有毒的。但是在衰老的过程中发生了什么，其中之一是排列在血管内的细胞正在失去其功能，这些细胞将葡萄糖从你的系统中吸出的功能丧失。有一个特定的基因需要通过细胞从外到内吸收葡萄糖，它叫做 CLAT4， 它是一种葡萄糖运转体，排在第四位。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年龄的增长，特别是如果你肥胖并且是不运动，而且不做所有有益的事情，你的细胞会失去制造 CLAT4 转运蛋白的能力，葡萄糖会在你的血液中停留更长的时间，这是有毒的。马修说，你刚刚说，就在几分钟前你说，然后你服用二甲双胍，我突然想到我们得到了这种二甲双胍，它激活了 AMPK， 那么它是 ONX 差异化吗？它在做什么？ David 说，好吧，这些防御基因是否重置了衰老？Sirtuins 是甲脱机过程的一部分，通过磁带，通过这个刚才你举的例子磁带的比喻，它们将 DNA 捆绑在一起，因此通过激活这些不同的长寿基因，我们正在减慢和逆转衰老 X 分化过程的某些方面，并让细胞记住如何表现。马修说，好吧，我们讨论了老年痴呆症、二型糖尿病，接下来是心脏病。心脏病是胆固醇和不良食物，以及一生不良运动习惯，对吧？但你即将告诉我，它不是那样的，它是那个，又不是那个，居然是 X 微分。David 说，是的，这就是我们的发现。我们现在实际上可以控制衰老，向前，向后，至少在老鼠身上是这样子。我们正在做实验，现在正在人体中进行临床实验。马修说，你为什么喜欢临床实验？老鼠实验不是真的，对吧？ David 说，好吧，人体实验听起来很糟糕，但临床实验才是真实的。马修说，从字面上看，就像人们会拿走磁带的那一小部分，然后说，看，它真的，不认为他们是临床实验。David 说，嗯，不，这些都是双盲安慰剂对照的人类临床实验，但在老鼠身上。马修说，哦，那是真的。 David 说，是的。马修说，好吧。 David 说，所以心脏病我们在我们的实验室中展示的是，因为我们可以通过破坏线种来推动衰老向前发展，在导致该问题的细胞上产生某些类型的压力，极端的压力，而不是催眠类型，我们可以加速老鼠的衰老， 我们得到的影响之一是老鼠患有心脏病，所以我们现在有证据表明破坏表观基因组及 DNA 的阅读器导致 X 分化，正在导致小鼠的所有这些疾病，包括心脏病。马修说，加速老鼠的衰老需要我们测量衰老，我们可以做到这一点的方法之一，也可能是我们思考衰老的方式对人们最有意义的方法。你只是看到一只老鼠，对吧？它有更多的白发，它变得更虚弱，它变得混乱，对吧？它没有那么活泼和兴奋，也没有在小型跑步机上跑那么久。但现在看来，我们可以通过其他的方式来衡量衰老，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这就是导致突破的原因。 David 说，是的，对，所以在2013年 Steve Hovas 的实验室发表了一篇论文，刊了的另一篇论文表明，如果你测量控制基因组这种捆绑和假脱机的化学物质以指定细胞类型，则有某些点位在你可以测量的基因上，这种化学物质被特别称为 DNA 甲基化。这非常简单，它只是一个带有三个氢的碳。好，这个今天的这个节目我们就到这里，我们在下一集里面将继续了解 David 他们是怎么来测试我们的生理年龄的。